可以说是新约的这个我们叫宪法，我自己写法律，如果说法律的这个总纲宪法的话，那么罗马书就是整个新约的这个基石。它里头一开篇的话，在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讲得很清楚，他就把我们刚刚说的意思说得很清楚了。他回溯到耶稣本人的生命，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个主耶稣基督如果从肉身算的话，是大卫的子孙，是一个城市君王的子孙，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从圣灵来说是神的儿子，他已经说清楚了，是灵而不仅仅是他那个肉身，赋予了什么？赋予了他是神的儿子的地位，是有神的生命。这我们现在听起来当然是一个基本原则性了，但对他来说，对当时保罗，对这个彼得，对当时整个一些基督徒，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另外一种文化中去，那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他们就是说什么？说我们确实是耶稣基督存在我们这个文化中了，但那个文化本身，那个肉身本身，并不是他整个生命的全部和中心。中心什么？中心是他的灵。我们要在那个文化中发现那个真正的圣灵是什么。那个圣灵能够走出那个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我们不用改变那种文化，但什么？我们可以赋予它以灵，这是一个很中心的。这就是我们说的罪人的这个怎么说？罪人定向可以这么讲。我今天没办法，真的没办法把这个整个讲下来。那么很重要就是我们看到了后世的改变。我们今天都说基督教是西方的信仰，西方的宗教，其实不是的。对吧？一世纪的时候，在西方谁听说过基督教？没有，对不对？是从东方进来的。但是如果没有保罗和这个彼得他们奠定的这个基础，没有神直接用他道成肉身的原则来启示他们的话，我们今天这种信仰还只是巴勒斯坦地方的一个地方宗教而已。但是正因为跨出了这一步，怎么样？基督教变成了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就真正的什么有了这个。我们应该叫什么？中文叫跨文化的，对，应该叫跨文化的这个传教的可能性，传播的可能性。教会本身的改变了，甚至教会本身都改变了。我们现在不要简单的说是传出去了，教会其实在整个传的过程中，除了灵没变以外，形式完全改变了。如果我们今天说信三位一体的神，如果你去查的早期的经典，没有的。你看新约里头哪提到过三位一体啊？可是三位一体的那种表现方式的灵的方式已经在圣经中全部说出来了。但是真正的理论形式呢，是在希腊和这个文化的这种冲击之下，当进入文化的时候，他们要求和解释清楚到底三位一体怎么样，这个神到底是什么样，对吧？你如果去看那个时代的教会发展，你会清楚的看到每一步它是一步一步发展来的，每一步都是因为当时的那种文化要求，是吧？你解释清楚为什么这样。我们说的今天的全人的耶稣是全人又是全神，你如果看这个圣经的话，没有很明确的解释，但是在那时候就是靠着一步一步的解释，说到底灵和神，这个人和灵，人和神到底在耶稣这个身上到底是怎么表现，不断的这个文化进行了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柏拉图主义，看到其他很多东西在挑战，在这个挑战之中，对吧？我们基督徒整个信仰在神的启示之下有了回应，还出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基本的那些信仰的神学解释。当然我说的神学这是很小的一部分，神学不过是整个信仰进入这个希腊罗马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反应吧，在神学上的反应，真正的生命过程要长得多。今天都真没法讲，我们现在马上过渡到下一个。那么站住脚什么？站住脚就我们今天看到了，到了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后面的康斯坦丁大帝，我们看到的是查理曼大帝，他们的那个时代的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真正站住脚。我们看到了在圣奥古斯丁时候真正第一次用古这个希腊和这罗马的这种思想方式把信仰重新解释了，在西方世界站住脚。但是我们又看到什么？我们又看到其实在底下有那么500年基督徒漫长的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在传福音中反复遇到这种文化的问题，反复去克服，像很实际的向这个彼得和保罗去克服那些实际的问题，他最终基督教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的宗教。对，这是第一次。其实我们又看到了，其实每次传福音也是这样，当你传进去的时候怎么样呢？福音也传回来。当我们这种信仰传到了这个西方的时候怎么样？他也 take 了西方的文化形式，变成了怎么样？变成了用西方的文化做表述的一种信仰。我们要讲，因为现在这个马上还有一刻钟，是吧？是一刻钟，是吧？所以我们马上要讲第三次浪潮。第三次浪潮就是我们说 前头我们一看，我们都有中心的转移的。第一个什么？第一个中心转移从哪转移？天国转移到地球了。以前神只在天国上，可是我们现在信仰是仅仅信仰天父吗？我们是信仰来到这个世间，在世间完成整个拯救那位救主。我们信奉耶稣基督，变成人的神，这是第一个。神本身都有变形，中心的改变。第二个什么？第二个中心的改变。第二个中心是，并不是原来信仰的中心，巴勒斯坦了。当这个整个穿梭完成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信仰的中心在哪？罗马了，是被传的对象变成了中心，而不是原来的传统的信仰的中心成为中心了。我们下面看到也会类似的，下面是什么？是从罗马到日耳曼，这个下面中心比较复杂一点，到日耳曼，到这个群英嘛，到日内瓦，到这个荷兰，到这个英国。这次传播的最主要，我真的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讲这个一个典型的人物，就是路德。路德是这个开端。那我们这一次所面临的冲击不仅仅是地域性的，是有民族的因素。这个路德本人是一个很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但是那不重要，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时间。如果我们上的是地域上的跨越的话，文化上地域跨越的话，那么路德所开始的宗教改革是时间上的跨越。他说，当时间以后，文化本身也会改变的。当现代文化出现的时候，我们是简单的用保存古老文化的形式来保存我们的信仰呢，而是让那个灵来真正的支配现代文化的形式。这是路德所提出的问题的中心就在这里。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大概只讲说他有一些什么罪行，用标题性的方式说他当时有什么形式。当时他最初发现什么？最初赎罪符是一个很简单的当时的腐败问题，那天主教当时发生的腐败问题，当时教会唯一的教会天主教啊发生的腐败问题。但他最后谈到的问题所揭示的基本原则跟赎罪符已经没有关系了，是更深层的。他接触什么问题？他接触了一个，就是这个权威的问题，是神，是这个圣经是权威还是教皇是权威。他揭示了这个，揭示了真正普遍参与的问题，是教会仅仅是圣职人员的教会，还是这个我们叫 lay person 平信徒的这个教会。那么当时他也讲了，他最终所这个建立的基础是回到了保罗，回到了这个圣奥古斯丁。他说什么？仍然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任何礼仪，不是因为任何的肉身。就这个天主教什么？天主教说这个教皇为什么有权威呢？教皇是因为肉身上的耶稣的继承者，他没有这种继承，没有这种有形的东西，没有一样有，包括礼仪，没有一样有形的东西能够成为你权威的基础。什么？唯一是从圣经而来的神的生命，那是唯一的权威。从而这个生命也是平等了。既然我们打破了这个，我刚才说平行图穿越了，既然我们打破了那个教会圣职等级制度里头那种权威制度，它也就是把真正的权威，也不能说权威了，应该说把真正的参与的权利给予了所有教会的成员。以前我得讲到您听不懂了，为什么？这个以前只有那个圣经，在这个路德以前只有拉丁文本，所以这个教师一生都在学拉丁文，别人听不懂的，只有他能看懂圣经。为什么？因为都是拉丁文的，对不对？你想看也看不懂。那么路德是第一个把圣经译成其他的文字的，译成了现代德语的，这是很重要的。他从而给每一个人都能接触到神生命的机会。以前你要经过教皇的解释，经过红衣主教的解释，经过主教的解释，最后怎么样，还经过 Father 这个神父的解释才能到你面前呢。现在没有了，每一个人都到圣经去，每一个到圣经去看一看，说神到底是怎么说的，神能直接触进到生命了。我们想起来，真像这个当时那个幔子裂开一样，不是祭司在把握了，真是有这种力量。当然路德本人没有这个力量，是神给他的启示。我们仔细讲过来，这个人包括这个结果也是现代文化冲击的结果，对不对？以前中世纪的什么样，中世纪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中世纪的文化什么样，对吧？专制，所以有教皇，对吧？那是类似的，在世界上有这个皇帝，有国王，这个那么整个是贵族的这种等级制度，也有一系列的贵族控制，普通的这个平民是没有权利来参与。那么现代精神就是普遍的参与。正是在这个冲击之下，教会的要向现代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必须跨越这个时代的隔阂。我们不是简单的把中世纪所有的那种中世纪文化所影响的那种教会形式简单的传到现代来。灵还是一个灵，神还是一个神，但是什么？但是我完全可以 pick up 这个现代的这个文化形式，用普遍参与的形式来表述我们圣经精神。教会这个又一次的 这个可以说是脱胎换骨。我们是不是只有15分钟时间？其实我们又回到那个基本原则，对吧？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基本的原则是说，我们现在谈到教会了。其实耶稣，我们一开始说前面的一切原则都从耶稣那来的，对吧？耶稣实际上在离开了世界以后，其实只是说他的肉身离开世界。实际上耶稣从来没离开过世界，耶稣走了以后仍然把他自己的生命留在这个世界了。他留的方式很有意思，对吧？留的一个方式那很清楚，我们知道他在五旬节离开的时候说什么，说你们等会保惠师，大家知道圣灵，一个是圣灵，第二个他仍然并不是空灵的圣灵，他仍然是道成肉身的这个耶稣，他仍然把他自己的有形的身体留在这世界了，什么教会，对吧？那么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所组成的这个共同体，正是在这个就像他自己的那个道成肉身似的肉身和圣灵之间的关系一样，这个教会也是这个关系。一方面教会本身必然的受到，它是肉身嘛，是有形的，必然受到当时有形文化的影响，对吧？它必然的，圣灵不能是无附着的，那么空灵的工作必须是附着在有形的生命之上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这个就是它并这个圣灵本身并不被这个有形的文化所束缚，对吧？你不能说，就回到我刚才说，其实基督教不是西方的宗教。怎么是西方宗教啊？只能说什么呢？只能说在过去1500年，基督教采取了西方的文化形式来表述自己，这是唯一的说法。我们不等同它。那么，当时代发展的时候，当地域跨越的时候，那个身体就增长了。圣灵不会增长，圣灵本身就是神本人，圣灵不会增长。无限的神怎么会增长？无限还增长什么？对不对？可是他的身体会增长，他有形身体会增长，会跨文化的增长，会跨时代的增长，这个已经被我们说的前三次，当然有范本，除了这个耶稣本身第一次的范本以后，第二次、第三次都会有范本。那我们现在，我们只有很快的这个往下走了。我们现在要谈到的什么？就第四次浪潮。我们现在就在第四次浪潮之中，还是第一次。如果说过去的1500年，这个我们的信仰只是用西方的这个方式来表述他自己的话，这第一次福音将传到地极了。我们在最近的这100年中，你看着整个的福音传到了整个世界的各个的角落，可以说很快地极都会传遍，几乎可以肯定。那么跟我们刚才的这个差别一样，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怎么传。我们从我刚信主以后，我一直都有这个冲突，我已经写了很多文章关于这个问题。那么最大的，在一开始我们第一直觉是什么？我们第一直觉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是因为我们要西方的民主也好，富裕也好，我们是跟这个连接在一块儿，对不对？为什么要基督教？因为基督教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富裕的国家，会带回一个更民主的这个政治制度，这是不对的。基督教或者说我们这种信仰进入中国文化的时候，并不附带着把那些东西带过来。我原来曾经讲过两个例子，以前我曾经跟一个有名的弟兄，我会提他名字，我们有这个论战，我们有文章上论战，但是我其中提到两个最简单的例子。民主和我们看到的整个西方制度并不是不可分的，和基督教信仰连接在一块儿的。第一个是希腊，民主从哪出来的？根本不是从这个圣经里出来的吧？民主制度是在最成熟的民主制度在哪儿？在古代，希腊，对不对？希腊的城邦制度的时候，最民主制度，那个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神是谁，他们都在崇拜这个多神教，神都什么宙斯啊这一类的，对不对？雅典娜这类人物根本不知道，但仍然他们形成了非常完备的民主制度。人的制度不重要，我的意思说人的制度不重要。第二个例证是什么？日本可以说是在亚洲国家最完备的西方制度的国家，对不对？我们如果说当然我看不见他保留天皇，那么其实和英国的这个君主立宪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什么？他们有多少基督徒？整个基督教精神在他们的文化和在他们的整个政治制度中扮演什么角色？几乎没有。他们基督徒不超过100%，整个文化的这个建立都不是，只是 copy 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没有 copy 它的后面的真正的灵性精神，没有。我说的两个例子是说嘛，我两个例子说，其实没有一种文化，包括西方文化，能跟我们的信仰不可分割的连接在一块，不会。我们的信仰确实要在一种文化的，要有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但没有一种文化形式能够成为我们的独一的表现形式。所以当我们要传的时候，当我们把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出现中国式的信仰，毫无疑问，中国式的。我 一点不怀疑神明明确的启示，中国式的信仰。我们刚才讲了很长时间，我还没讲怎么传回来的问题。我们现在其实在西方世界教会已经面临一个很严重的挑战，很严重的危机。什么原因我现在不能讲了，因为那是太多的原因。那么很比如说有表象的，我们有很多，我先讲这个现象。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大概在最近十年以后，基本上在美国是每七天关家教会，每七天关家教会。那么气势衰败，我自己看到的，我自己去过长期聚会，去过四家教会，有两家教会，有一家教会已经死了，另一家教会，我说的不是我的华人教会死了，是我们所在的美国人教会死了，另一家教会已经快死了。那么不管怎么说，不管说那教会有什么原因死了，那有很多原因。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技术性的原因，比如说过度的这个职业化，牧师都是职业了。现在你看这个 seminary 是什么？ seminary 不叫神学院了，叫 professional school， 对吧？是一个 professional， 我来是做一个职业，我不是呼召，我没有 calling 不 calling 是第二位的事，我来什么是养家糊口，是一个职业。那么这是一个问题，这个职业的关键不仅仅是影响了牧师本人，也影响了整个教会。也是你来我干什么，我雇你什么，是你有技能，对不对？我不管你灵性怎么样，我不管你是不是有神给你的生命，我只关心一条，什么你这个技能怎么样，会不会讲道，会不会去 outreach， 会不会去这个 manager， 对吧？做这个 management。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什么？我说的有很多很多原因，我只说的很部分很部分原因。另一个就是机构化。你看我们这个需要机构，我不说没有机构，我刚才有说不是不需要有神学教育，我只是说强调他们有过分的这个 overdue， 对吧？有太多的这个过分的这个作为了。比如说机构化也是，我们可以看在一个很小的机构里，在很有教会里，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很多的机构，然后我们看上面有这个区会，区会上面还有这个宗派，有很多很多的包袱。当然我说的就是不仅仅是这些东西，是有比这更多的东西在那。神其实介入了我们中国教会，当在中国教会兴起的时候，在这个本身应当被传的地方兴起这个中国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什么？发现了中国教会完全走了完全不同道路。我们现在要进行建会，我们怎么考虑啊？有没有翻顶，对不对？有没有人？有没有这个有这个 degree 的这个牧师？那么中国教会走的什么路？完全不同的。在这个五十年代被这个信仰被禁止之后，他们上哪去找牧师啊？连圣经都没有，对不对？圣经都找不到了，上哪找钱？到现在都是才有这个七八年改革，七六年改革开放以后才有可能送钱，没有钱，对不对？人家没有了，以前只有60万基督徒，然后破坏好的人都跑了，对不对？那时候剩了大概10几万、20万人在那儿，什么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什么机构谈不上，你连这个牧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但是怎么样？但是神在那儿行了大事，神行了奇迹。现在有多少万这个基督徒？1000万，刚才讲了，1000万以上基督徒，其实打保芬芳的时候只有20万，现在1000万，这是在任何一个西方的教会都没法想象的，怎么可能在20年间从20万到1000万呢？他们这边介绍了很多很多的这种 outreach 的技巧，那一种方法，但是怎么样，都抵不过圣灵本身。我们回去看，为什么这一部分人，我们就是说，在中国教会这些没有受过神学教育、没有这个基督教传统的人，为什么创立了？创立这么大的教会，很简单，从神而来，完全的依赖神。我不是说不需要机构化，我不是说不需要依赖这个神学教，我只是说神通过他们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是不是过分的强调了我们现有的技术上的、知识上的东西，甚至是金钱、有形的一切东西？在这个西方，神已经丰丰富富供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以为那个供应本身，而不是供应者本身，放在了供应的东西本身，而不是供应者本身，放在了我们教会的第一位。这就是实际上中国教会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与其是去传是传福音，我们到中国是传福音，但是更重要什么？我们要学习，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就被传了福音。所以我常常说，传福音什么是传福音者本人的福音。只要你传，神就会给你更多的东西，神就让你学到更多的东西，神就会把更丰富的生命给你。所以我今天大概很匆忙的大概把这个基本先过一下。我们明天会 明天可能会大家会更感兴趣，因为明天我们会讲，今天我们讲的是中国在这个普世宗教普世这个教会中的地位，明天我们会讲什么教会对中国现代化更新的这个作用是什么，所以我们明天会更集中了。我们今天讲的很明显就是一个交互的传福音，我们神选中了我们，有比我们得永生更大的启示意义。神选中了中国这个国家，神选中了中国这个国家要行大事，这个大事不仅仅是在中国行的，中国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去那儿去传教的人，说在那儿所做的见证都什么，都会影响普世的教会，都会塑造下一个世纪整个普世教会的形状。所以神给了我们很重很重的责任，神要通过我们的生命来显示某种东西。那么我们明天会讲这个关于中国我们自己民族精神转换的问题。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因为时间到了。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行了大事，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整个民族中行了大事。我们知道你为我们安排了前面很好的前景，但我们也知道这前程本身这种恩赐、这种恩典、这种能力，当你赐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够承受的就是把我们生命摆上。我们在这一刻就请你灵与我们同在，是每一位已经信主的愿意把自己奉献之上让你使用，那么每一位还没有信主的就请你开他们的心，让你的灵来开启他们，让你自己的灵来充灌他们，让你自己的能力能够在他们心中生根，就请你自己把自己的把你自己独生子的生命就赋予我们每一位吧。祷告不废，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